欢迎收听科学有故事。
比科学故事更重要的是科学精神。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城郊，霞光正在渐渐褪去，一弯残月正斜斜地挂在帕特农神庙的尖顶之上，璀璨的星空也从渐暗的天空中显现出来。哲学家阿纳克萨格拉踏着石板路穿过橄榄树林，来到他的私人天文观测台。这位蓄着灰白胡须的智者身着简朴的长袍，手中紧握着一只精巧的铜制测角仪。已经有连续几百个夜晚，他都坐在观测台的一角，借着火把的光亮，一丝不苟地把月亮的形态和位置记录下来。对于每天的月相和位置，阿纳克萨格拉早已了然于胸，但此时的他却眉头紧锁，因为他虽然清楚地知道月相变化的规律，却并不理解它背后的成因。哲学家静静地坐着，若有所思，在火把燃烧的噼啪声中，弯弯的星月逐渐西沉落下。又过了一会儿，火把终于燃尽，摇摇晃晃地熄灭了。一瞬间，周围被火把照亮的一切都跟随着熄灭的火把引入了黑暗。阿纳克萨格拉愣在当场，他仿佛突然间悟出了什么东西。星月的亮面总是朝向夕阳落下的方向，而残月的亮面总是朝向朝阳升起的方向。那么这不就是说月亮发光的一面会永远朝向太阳吗？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是……阿纳克萨格拉几乎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我明白了，这周而复始的月相变化背后的原因是如此简单，原因就是月亮本身并不会发光，而月光不过是月亮反射的太阳光芒罢了。阿纳克萨格拉大叫了起来，虽然这个想法与当时所有的天体都是燃烧的石头的普遍认知相悖，但他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判断是对的。星空浩瀚，文明灿烂，欢迎收听《星空与人类文明》。月亮这个作为距离我们最近的天体，同时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璀璨的存在，自然也会像太阳一样吸引着我们人类的祖先。最特别的是，月亮是唯一的一个能够凭借肉眼就能观察到圆缺变化的星球。循环往复的月相变化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就像是一台天然的计时器。虽然四季轮回同样遵循周期性的规律，但相比之下，月亮的阴晴圆缺变化却更为直观。也正因为此，根据月相而发明的阴历便成为了古代人类最早使用的历法体系。然而，应用阴历来计时是一码事，真正理解月亮为何阴晴圆缺背后的原理，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如果说使用阴历算是一种实用的技术，那么探寻月亮为何呈现出不同的月相，则有一种科学思想正在萌芽的味道。对现代人来讲，月光来源于太阳光的反射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事实，但在距今2500年前的古代却是一项颇具颠覆性的思想成就。要知道，在那个大地形态尚无定论、科学思想尚未萌芽的时代，能够通过月牙始终朝着太阳方向这一观察，进而推理出月亮反射太阳光的现象，这实属不易。在中国最古老且深具影响力的数学和天文学典籍《周髀算经》中，对月亮圆缺变化的诠释同样精准而深邃。上面写道：月含影，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旧日则明净。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月相的变化取决于太阳光照射月亮的不同部位，被照亮的部分反射阳光，未被照射的部分则陷入阴影之中。颇为巧合的是啊，《周髀算经》中这部分关于天文学的内容也恰好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左右， 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先贤与古希腊文明的先贤几乎是同时发现了月相的秘密。唯一的遗憾是啊，在周髀算经中并没有留下这位第一个揭示月相奥秘的中国古代先贤的姓名，我们并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但我们知道中国古人已经明白了月相变化的原理。公元前二世纪的一个傍晚，这天正值半月，古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与他的学生一起登上了自家屋顶，他们看着天上的月亮，一边随意地交谈着，一边等待着日落。阿里斯塔克对学生说道，你看啊，这半月的颜色中间暗淡，边缘明亮，倘若这月亮只是个扁平的圆盘，又怎能产生如此逼真的阴影呢？只有球体才能在太阳光照下呈现出这样的明暗变化。学生点点头，然后认真地问道，老师啊，若是如此，那太阳岂不是也应该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天体吗？阿里斯塔克答道，那是当然啊，它们都由岩石构成，只不过太阳正在狂暴地燃烧罢了。天上的星星都是像太阳一样的火球，只不过它们非常遥远而已。学生沉思了一会儿，似乎在消化老师刚刚传授的知识。过了一会儿，他低声说道，我一直以为所有的星星都嵌在天穹上，而天穹与大地的距离是相等的，您能不能……他的话说到一半又忍住了，没有继续说下去。阿里斯塔克笑道，啊，你是不是想问我怎么证明我的观点呢？很好，敢于质疑是一个优良的品质，不要因为说出观点的人是我，你就放弃质疑。上一次我们观测月食的时候，我把月食的全过程都画了下来，无论是月食的开始、中间还是结束，月亮上的阴影都保持着相同的弧度，很显然那是地球投在月亮上的影子。后来我还测量了影子的弧度，得到了地球比月亮大三倍的计算结果。什么？仅仅只大三倍吗？学生听到结果后啊，相当的吃惊，可是我们的月亮看起来那么小。阿里斯塔克拍了拍学生的肩膀笑道，月亮比你想象的远得多，太阳和那些星星更远。如果月亮像那些古人说的那样只比云彩远一点的话，那夜晚的月亮就会完全被地球的阴影遮挡，不会反射太阳的光芒了。学生听完老师的这一席话，瞬间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他刚想追问为什么，就被阿里斯塔克挥手打断了，你看太阳要落下去了，现在呢，我们分头测量月亮在天空中的角度，我们要把太阳落山那一刻的精确角度记录下来。很快夕阳就在地平线上滑落了下去，西边的天空中只剩下一片红霞。阿里斯塔克问道，啊，你测量的角度是多少？老师，我测量到的是87度。学生恭恭敬敬地回答道。阿里斯塔克满意地点了点头，因为这与他刚刚测量到的角度啊完全相同。阿里斯塔克的计算方法是正确的，但是师徒二人此时啊都没有意识到，由于大气折射的缘故，在太阳接近落山的时候，肉眼观测到的太阳高度其实啊要比太阳实际的高度高一些。在半月状态的时候，月亮与太阳的夹角其实是89度50分，而不是阿里斯塔克师徒得出的87度。如果我们使用正确的夹角来进行计算，就能得到地日距离是地月距离的400倍的这个正确数字。这将近3度的巨大误差，在天文尺度的放大下，就与正确的结论整整相差了20倍。尽管定量测量的结果不如人意，但阿里斯塔克对于天体运动关系的思考却非常的超前。他认为，包括太阳在内的所有恒星都永远保持不动，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而月球则围绕着地球旋转。身为一名现代人，可以很容易的就看出啊，阿里斯塔克的宇宙模型竟然就是日心说的雏形了。好，我们先进个小广告啊，广告之后见。关注科学声音或者科学有故事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望远镜，立即了解我诚意推荐的智能天文望远镜。它能让遥远的星空一触即达，一键成像，小朋友也能亲手拍出梦幻般的深空天体，更有配套的知识服务相赠。来吧，我们一起看星星。然而，没有测量就没有科学。虽然阿里斯塔克的宇宙模型十分的先进， 但是没有数学的支撑，那就只还是智者的思考而已。就在古希腊天文学受困于测量和计算的同时，一位精于用数字说话的大神横空出世，他的名字叫伊巴谷。伊巴谷是公认的古代最伟大的天文观测者，他的各种头衔啊，那是多到数不清。比如说啊，他是天文学之父，首位日食和月食的预测者，他的头衔还包括啊什么三角学的开创者、恒星光度分类的提出者、岁差现象的发现者、第一份精确位置的恒星目录的编纂者等等啊。他还利用一次日食巧妙地测定了比较准确的地月距离。公元前190年的初春的一天，伊巴谷就凭借扎实的天文观测与计算功底，成功预测了一场即将覆盖地中海区域的日全食。为了这一刻，他带着一名学生踏上了前往埃及亚历山大港的漫长旅程，而他的另外两名得意门生则被派遣到了遥远的赫勒斯傍海峡边一座静谧的小城，准备同步开展观测。在临行前，伊巴谷对他的学生们说道，你们必须在3月14日之前赶到那里，因为在3月14日清晨必然会发生一次日食。记住，你们的任务不是观测日食，而是要测量月球在天空中的角度。日食的时候，遮住太阳光芒的暗影就是月亮。学生们听到这里啊，吃惊不已，就问道，老师，您是如何提前得知3月14日这一天会发生日食的呢？伊巴谷轻轻抚摸着羊皮纸上的天文图表，笑着说道，孩子们啊，日食的秘密它就藏在月球、地球与太阳的和谐舞蹈之中。前人对日食的记载可以让我们获知将来可能发生日食的时间，而几何学可以利用你们每天测定的月球和太阳的角度数据，算出它们是否运行在同一平面上。当它们处在同一平面的时候，日食就必然会发生了。3月14日清晨，已经大亮的天空突然再次重回黑夜，伊巴谷预测的日食果然发生了。助手们目睹着发生在眼前的天文奇观，再次惊叹之余，连忙认真地开始了老师交代的观测任务。2200年前，在相隔几百公里的两地，凭借着日食这个天然时钟，进行了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同步天文观测活动。日食结束后，历经数日的严谨计算，伊巴谷得出了一项重要的结论，地球到月球的距离大致相当于59个地球半径。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地球到月球的平均距离啊，大约为 60.3 个地球半径。在那个仅仅依赖裸眼和原始仪器观测天空的时代，伊巴谷对地月距离的测量，那实在是精确的吓人啊。在地心说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也就是从古希腊时代直到中世纪，人们普遍接受的是包括月球在内的所有天体都在围绕着地球旋转的观点。在这种知识框架下，月球虽然作为夜晚最亮的天体有一定的特殊地位，但它作为地球的卫星概念却相当的模糊。更多的时候，人们是将它视作围绕地球运行的众多天体之一，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地月系统。直到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之后，科学界才开始对地月系统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在哥白尼的日心说中，月球就被描述为地球的一颗天然卫星，它并不直接围绕太阳旋转，而是以地球为中心进行公转。通过观察和数学计算，哥白尼确定了月球围绕地球运动的周期大约为 29.5 天。他还解释了月相变化的原因，是由于月球绕地球公转过程中相对太阳和地球的位置改变所致。哥白尼的日心说将月球运动纳入到了一个统一、有序且能够解释许多天文现象的新模型之中，也让月球拥有了地球唯一卫星的特殊地位。这就为后续天文学家对月球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望远镜发明之前呢，人类对月球的认知啊，仅限于它的大小、角度和运动方式，而我们对于月球本身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月球是表面光滑的一颗巨大的岩石， 还有人认为啊，应该有人居住在上面。1608年，荷兰眼镜制造商汉斯利伯西向政府提交了一份专利，专利的内容就是一架折射式望远镜。这个能看得很远的光学仪器很快就引起了天文学家伽利略的关注，他立即就意识到望远镜在天文学领域的巨大潜力，于是呢，他就立即着手对望远镜进行改良，让它的放大倍数大大的提高。1609年夏季的一个傍晚，伽利略拿着改良后的望远镜登上屋顶，第一次将镜筒指向了夜空中那轮熟悉的明月。虽然伽利略对望远镜的性能早有了解，但目镜中展现出来的景象啊，还是让他震惊不已。在他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月球光滑如一面镜子，或许如同天堂般完美无瑕。然而伽利略看到的月表啊，并不是这样，他观测到月球表面布满了大小不一的环形山脉，在明暗交界的地方，这些环形山在阴影的映衬下更显得轮廓分明。同时呢，伽利略还注意到月球表面除了大量的环形山以外，还存在大片的暗色区域，这些区域当时被伽利略误认为是月球的海洋，因此呢，被称作月海。实际上月海与大海没有丝毫关系，那只是由冷却的玄武岩铺就而成的平原。伽利略根据自己看到的月球，仔细绘制了第一幅月球地图，他第一次揭示了月球表面的复杂地质结构，为进一步研究和认知月球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这之后，几乎每一次望远镜性能的升级，都会有科学家把月球地图用更高的精度再绘制一遍。在17世纪末，两位意大利天文学家乔利和格里马尔迪一起合作绘制了一本相当精确的月球地图集。他们用天文学家的名字给重要的环形山命名，还用天气的名字命名了月球的平坦地区。这些细致的工作最后就成为了沿用至今的月球命名系统的基础。不仅如此，他们还根据月球山峰的阴影长度，为上千座月球山峰标注了高度。显然，作为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我们对了解月球的渴望永无止境。进入19世纪以来，一系列新技术接过了探索月球的接力棒，开启了人类探索月球的全新旅程。在这场由新科技主导的探险当中，摄影术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19世纪末，月球摄影先驱罗威尔天文台的奠基人帕西威尔·罗威尔手持着装有特制镜头的望远镜，拍摄了大量高质量的月球照片。这一张张照片就像是一页页的月球表面说明书，为后续的科学家提供了高质量的研究数据。随着时间的推移，胶片技术与曝光工艺的发展，让照片中的月球面孔变得越来越清晰和生动。那些遥远的环形山、山脉与广袤平原，正在新技术的帮助下快速拉近与人类的距离。这让人们越来越觉得月球这个陪伴了地球数十亿年的伙伴似乎并不遥远。20世纪中期，太空时代的曙光照亮了一条全新的探索之路，登月。1959年10月7日，苏联的月球3号探测器穿越了它从未向我们展露过的背面，带回了29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我们突破了地球与月球间因为潮汐锁定而造成的视觉屏障，终于揭开了月球神秘背面的面纱。而这个时候，大洋彼岸的美国也不甘示弱，他们启动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探月计划。携带着精密相机的9颗徘徊者号探测器，还有7颗勘探者号探测器，为后续的阿波罗登月计划铺平了道路。这里顺便说一句啊，请大家不要相信所谓登月是假的阴谋论，登月不是假的，那是千真万确的啊。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探索月球表面和岩石样本已经无法满足人类的好奇心，我们中国也加入到了探月的大国行列中。我国的嫦娥系列探月项目，用于月球表面三维成像的立体相机， 用于分析月壤化学组成的光谱仪，还有用于测量月壤厚度的微波探测仪，用于空间环境探测的高能粒子探测器，以及用于月球岩石结构探测的地质雷达，都已经成为探月的标配设备。这些探月神器必将让我们人类对月球的认识更上一层楼。中美两国现在都制定了下一步探月计划，就是建立长期的月球基地，用研究地球的相同方法来对月球展开研究。那么中美两国的探月计划谁能拔得头筹呢？这个现在还真的说不好，我们要拭目以待了。当然是希望我们中国能够拔得头筹啦。回顾我们今天的故事，你会看到月亮是如此平凡，平凡到我们只要走到户外就能看到它，但月亮又是如此的不凡。因为当望远镜把月亮的大量细节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会突然意识到，这不仅仅是那个牵动了我们思乡之情的文化符号啊，它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外星球，是我们征服浩瀚星空的起点。在我们举头望明月的一刻，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与400多年前手持望远镜望向月球的伽利略产生跨越时空的共鸣。若干年前，我就是这样，只一眼就因为那些壮丽的环形山而终身爱上了观星。月亮不仅是人类探索星空的起点，更是我们星辰大海梦想的起点，而这一切都从我们走出户外，亲自举起望远镜观察那些壮丽的环形山的那一刻开始。好，这就是本期的星空与人类文明，我们下期再见。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如果你也希望跟大家一起领略星空之美，我诚意推荐你到科学声音或者科学有故事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望远镜，了解智能天文望远镜，加入我们的科声星空俱乐部。
科学声音，
上周我们的寻觅自然星火点映计划开始了，第一周呢发起了20-30场点映，到了第二周啊，就是我录音这会儿，我就看到正在点映的场次呢已经激增到了150场。南通的有一位叫吴年平的中学老师在南通发起的点映活动，450张票在2天之内就全部售罄了。但还有很多学生呢想看买不到票，还有啊，有着宇宙中心小学之称的中关村一小的3年级4班的老师发起了一场点映，结果不但吸引到了自己班的孩子，很快就把196个座位给全部塞满了。哎呀，真是感慨啊，想想我们去年暑假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弄得人仰马翻的，才组织了不到250场放映，结果这次通过大象点映的模式，没几天就已经150场了。那我们这个点映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今年的年底，我是真希望大家能加入到我们这个星火点映计划中来。很简单，你只要关注寻觅自然或者大象点映的微信公号，就能在菜单中找到发起点映的入口了，1分钟都不需要就可以搞定一场点映活动。任何人都可以指定全国的任何一家影院来进行排片，只要你能凑够人数，这场电影就会如期播放。好了，我们下期再聊。